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我是康迪，
我是静姐。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来了正在热映的电影《受过愤怒的海》的导演曹保平导演，请曹导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曹保平。
昨天让观众期待四年之久的《受过愤怒的海》正式上映，电影改编自老晃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愤怒的父亲老金给死去的女儿寻凶复仇的故事，这也是曹导卓心系列的第三部。今天我们会和曹导聊聊这部电影的主题，然后也会结合导演的作品序列，比如《狗十三》《烈日灼心》《厘米的猜想》等等，因为大家应该都看到一条评论说怒海是烈日灼心版的狗十三，所以我们这期会结合导演完整的一个创作序列，来看看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线索和母题。
我先跟曹导和听众道个歉啊，因为我今天嗓子条件不是很好，我处在这个北京高发的流感的人末期，因为播客是一个以声音为介质的媒介嘛，所以这个是很影响音质的，所以我先道歉。
然后也要给大家说一个剧透的预警，因为我觉得怒海最大的剧透可以说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或者是人物塑造吧，所以如果大家介意的话，我们希望你看完电影再来收听这期节目。距离您上部电影上映已经过去七年了吧，然后电影内外其实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然后这一次整个路演一圈下来，您有没有觉得观众发生了一些什么的变化？
因为我们跑几站大学，我觉得反应都非常好。然后可能与这个片子本身有关系吧，就是大家看完了以后可能得稍微缓缓，所以就是不像之前的电影完了一跑厅的时候就大家很热络在那儿，就很兴奋什么那种。也可能因为隔的时间太久了吧，就没上片，所以就没有印象七年前的观众和今天有啥变化，但是一想七年可能人也长不小了，就是那时候的观众没准都颠了不看了，然后新的观众又长起来了，所以慢慢了解吧。
七年前的观众现在当爸妈了已经。
对对对对。
我昨天晚上也看了这部原著小说嘛，其实跟电影是我觉得是非常不同的，就改动非常大
的，区别很大。
对非常大。您最早就是被这个小说当中的什么部分所吸引，然后在做这个改动的时候又把它朝哪个方向做了最大的改变？
我觉得这事儿可以倒着说，就是这部电影其实拍给观众什么，如果你要是喜欢看故事的，我觉得就是拍给观众一个好看的故事。因为就我的所有电影其实都还是基于类型化的剧情片这样的一个方向嘛。那这样的第一要义，我觉得你的电影得先得好看，就是紧张吸引观众，然后它的叙事的强度以及它的视觉的奇观也好，或者说影像的呈现也好，我觉得对于观众是有魅力和诱惑力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如果要是想吸收或接受更多一点，其实就是我的电影里它肯定还是要有一个表达的东西。所以回到小说呢，我是觉得它是还是有一个类型片的一个很结实的一个基础，就是它的人物关系、它的戏剧任务以及它的呈现的环境情境，我觉得都是在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我说这是一个类型片基底上的剧情片，就是因为如果是类型片，我觉得它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它也非常单纯嘛，就是有一个符合类型的单纯的一个戏剧任务，然后怎么去解决它，你要把它解决的高级，那你就是一个好的类型片，观众爱看的。但如果你要是涉及到剧情片，我觉得就不一样了。剧情片总会要传达一些态度，或者是思想上的，或者说是主题上的等等。那本小说是提供了一个基底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呢肯定是一般都不愿意拍一个简单类型片，就总是想在里面放一些自己的态度吧，一些表达性的东西。所以从小说到这个电影其实做了一个很巨大的改变，就是给它注入一个新的主题。其实就代际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可能我们说的更多的原生家庭的问题等等。是因为这个主题的倾斜，所以之后就必然带来人物关系和情节的非常 大的裂变吧。
嗯，
啊，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嗯，正好聊到了这个片子的主题嘛，我非常好奇的就是在您看来，就是《怒海》和《狗十三》之间，它有没有一些项目上或者是文本上的联系？
它肯定是和《狗十三》有相对的关联性，是因为《狗十三》其实是它的边界就是比较收缩吧，它就是聚焦在家庭，这样的一个环境和人物关系里面探讨的原生家庭的问题，并不是就对这个母题就一直执迷，而是在我刚才说的那个原小说的那个基底上，因为原小说肯定还是一个父亲知道女儿死掉以后，父亲要去女儿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前设的情境嘛。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如果是类型片的话，就是简单复仇就完事儿。好像原小说其实也是往那个方向上去的。但如果你想要表达的更深入一些的话，那就是父亲和女儿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可能可探讨的空间和可探讨的母题有哪些。是因为这个剧本的改编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公司的另外两个，一个武皮皮，一个焦化进，他们也一起参与进来，我们一开始在讨论嘛。
嗯，
就包括母题的方向性上，以及重新建立的金丽娜那条线上等等，所有的这些，其实最后觉得还是这个话题会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而且我是觉得狗十三呢，其实它因为是一个更作者和更文艺化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它的受众和波及的范围就没有那么大。那这次呢，就做这个海这部片子，本来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要做一个体量比较大的，格局啊，商业的属性上啊，都想让它更有这个影响力吧。所以我觉得把这个母题再放回来，在这里面其实说，我觉得它可能这个声量会更不一样。
但是感觉，就您在拍这个所谓原生家庭问题的时候，最终注重的和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的表达中国原生家庭的感受不太一样，就您可能表达是原生家庭中不太好的甚至是恶的一点。我不晓得就是您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意识，或者是说您会看到一些不同的面向。
那我们一般意义上讨论原生家庭的问题，其实都相对是一个负面的，不太积极的一个，不太乐观的一个东西吧。
嗯，
所以你刚才说的是它趋向于恶的方面，是怎么个意思呢？
就比如说看到在狗十三中会看到说，当父亲面对女儿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你就感觉其实他是面对一个无权力者的，对他所有的行为和他所有的这种随心所欲的态度和情绪，都是一个权力的上位者对一个无权力者的态度。其实你很难说郭敬明饰演的那个父亲是个外人，他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只是这种无意识在那样的权力结构下就会带来一些很恶性的结果。我的意思是这个方面。
老金其实也不是恶的啊，而且郭敬明也不是恶的啊。我是觉得原生家庭的悲剧可能是恰恰是因为他的出发点都不是恶的，但是其实在认知上产生了问题吧，所以才叫原生家庭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恶果，但是不能说是本身是恶。
我觉得刚才静姐说那个不同，可能是我们过去看到的关于中国原生家庭的影视作品，它大多数它也会写代际之间或者是权力之间的冲突，但它最终经常会走向一个非常虚伪的结局，就是和解嘛。但是在
团圆，
对，但在曹导这两部电影当中，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就是拒绝和解，
对，
永不原谅。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原生家庭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不能一概论之。就是原生家庭带来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深浅度不一样，在不同的家庭里，有的可能原生家庭的那个伤害就它会伤到骨子里，会让你一生都变得很糟糕。但有的那个原生家庭的伤害，它在某种意义上不一定要那么完全就毁掉你的一生或者什么，但是它会间接的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你的人际交往也好，或者你的处事原则啊，或者你自己的性格啊，这个是灰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和解的比较少吧，是因为我们其实不愿意碰这个问题，或者大家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你就无从谈起和解。因为我是觉得当我们成长到一定时候，比如说你离开家庭上大学也好，或者你出去工作也好，甚至你离开那个城市也好， 我觉得你就脱离那个原生家庭那个环境，然后随着你年龄的成长，我觉得父母的威权也好，或者说上位者的这个权利也好，我觉得他会让渡一部分给到你。我们选择的是遗忘和回避，而不是去碰触。就是我自己家庭里面，那个我姐姐他们和我妈他们会也会多少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随着这个权力让渡的这个比例越来越大，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就孩子越来越大后，他会反过来，他会变成某种意义上权力的这个操控者，或者说这个主使者，但是他也依然不会去谈这个问题，他会选择忘掉，或者我不去碰那个问题，甚至我可能换一种方式，伦理的那个家庭的传统的概念会回来，你觉得啊，我要孝敬父母，我要对他好，然后你可能换成这样一个方式，但那个问题解决不掉，就是你轮回到一定时候，突然不知道在哪一刻，你又会碰到这个敏感点，然后砰一下就又爆了。
对，
所以我是觉得，只有面对和只有聊，然后大家要相对能把它谈开，可能我觉得才算和解。
您刚才讲到说，原生家庭中很多问题也没有那么美好，哎，我突然想也是，但是因为我们讲到关于原生家庭的作品的时候，我脑子里出来的画面总是就是大家可能吵完之后就一起在包饺子
啊，对，
一起吃饺子，就是我们一个就是每年年末的时候，它植入你脑子中的一个这种 DNA 式的画面啊。但是我觉得对艺术作品好的就是它能够拨开生活中这种包装，然后让你看到底下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如果把底下的东西能够清理，也许我们能够更健康。所以
对，我觉得是至少比如说这两部电影都会碰触到这样的一个话题，我是觉得至少是提醒一部分人，然后你把它拆解开，用刀子割开，可能会好很多。对，你要是不给它拆解开，其实那个影响真的是会很大，我有很强烈的感受，就是等你再碰到那个问题的时候，它有点像几何级的，它会爆开。而且我觉得你要聊开呢，是不是会对你很多地方也会有好处呢？就是你自己不只是和原生家庭的和解，我也是和自己的一种和解吧。
那我们试着剥开一下。其实今年很多电影中，就是女儿经常作为男主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和任务出现，就是男主角会去解救他自己的女儿，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评论说，哦，原来女儿才是男主角的麦格芬。
对，他是评论刘德华的角色。
对，
刘德华好几部电影都是女儿是他一生的麦格芬，
包括之前那个吉姆·连森还是他的《飓风营救》系列，永远是救女儿。就这个人可能他坏事做尽，但是他爱女儿，然后就成为他一个很高光的形象。我也想问曹导说，就是什么想在您的这部电影中也刻画一个就这样拯救女儿的父亲的形象？在您看来，就一个父亲与女儿的关系，还和一个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当你从概念上讲，就是父亲对儿子可能比起对女儿可能会更严厉一些，普遍的这个就是男人自然他会有一种比如说是我们说坚硬也好，刚强也好等等，好像这是对于男性的一个要求吧，所以他很难去呈现那种柔软的东西，然后要是对儿子或者对男孩，他就会更加是一个严厉的一个方向。对于女儿，我觉得如果要两者相比较而言，可能会要好一些。但是如果你要是家里没儿子呢，那不就是老金了吗？
那曹导为什么会写老金这样一个父亲的形象？
他不是就原小说吗？
但原小说非常不一样。
对，原小说他其实主要写的老金和李烈两个男人之间是作为他的比较构成的这个基本的东西嘛，他就是两个男人的对峙和冲突可能会更加激烈，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会更
暴力，
对，更暴力，或者说更某种意义上符合商业逻辑吧。然后是因为我想在这个电影里还是希望他能够传达一个表达的东西嘛，所以我会把它调整成就是一个 父亲和女儿和母亲和儿子这样的一个关系，让他的对峙的冲突的双方变成了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的冲突。我是觉得可能会表现原生家庭这个话题会更有意思，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有一个小心思是，这个儿子和那个女儿其实是就我们平时不大碰触的，或者说我们回避的，就我们社会不大讲的两种性格。在建立这个电影的时候，明确的其实就是想让这两个孩子各代表一种人物性格的关系吧，所以就是按照这个思路下来的。
就我想，其实之前那种网友的评价就说女儿是男主角一生的麦格芬，可能是出于我们对看过很多商业类型片中那种男性英雄角色去拯救女儿的那种套路的一种调侃，就感觉那种套路中，就你感觉他拯救儿子好像就少了点戏剧性和柔软性，
对，
他好像需要拯救一个更柔弱更弱小的一个人，然后这个人跟他又有一种很温和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性别色彩，然后觉得哎，这个就很好看。
而且有时候他不一定是真实他的女儿，但是个小女孩，
对对对，
变种，就是那个剧作的变种。
他这个本身其实里面充满了某种戏剧模式嘛，他因为有这个性别差异，然后又有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传统定义上的，比如说尤其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作为男儿有泪不轻弹，然后你不能轻易表达感情，也不会比如说在中国的，反正至少之前的家庭里很少那种一见面比如说像西方那样贴面啊什么那种，我们的肢体接触其实都很有限，更别说我们会说啊我爱你啊什么，经常的这个挂在嘴上啊什么，我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
其实在刚才那种模式中还有一个很隐蔽的逻辑，是在于经常这个男主角他的父职是缺失的，他平时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是他女儿陷入了危险之中，他通过拯救女儿这个行动来弥补自己作为父亲的缺失，这是商业类型片特别善用的一种套路。但是在这个《怒海》这部电影中，我感觉它有点像反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传统的父亲拯救女儿的模式。它虽然沿袭了这样的一个戏剧的一个动作，但是你就发现它好像必然是父亲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涉及到的很多阻碍是完全因为父亲这个角色他是非常缺失的。你就想想，如果是一个母亲带她的女儿，如果女儿失踪的话，她不可能那晚才知道。他其实从他知道女儿失踪那时候，就说明这个父亲这个角色他就是失职的。包括他第一次得知自己女儿原来是有男朋友的时候，他如此震惊。
对，就还是我觉得就是最早的出发点，就是你不要做一个传统的类型片。
对，
你要做类型片，他就不会是这样了。是因为可能我在就是每一个作品的表达里，是尽可能在多的维度上希望有一些创造力，就是他和传统的类型的东西跳脱出来不一样的。但是有点悖论的是，其实我又要借助一个类型的或者剧情的一个基本的模型，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点点是借助于模型来反模型这样的一个方式。对，而且不只是这个，就是类型和设定上啊，其实包括具体的技术上，比如说它的叙事的方式，它的时空的架构，其实它也是跳跃的，因为女儿的那条线的叙事和父亲这条线的叙事，它不是在一个时空维度里，
对，
它那个是跨越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而父亲其实就是短短的一个星期，到最后延展出去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它是两条线，不是在一个时空维度里，但是它又是并列叙事。其实某种意义上，女儿那条线都是父亲最后看女儿所有的个人私人空间里面的那些东西的某种意义上的建立吧。简单一句话，就尽量别走常规路。
刚才导演说那个模型上的反模型，我感触挺深的，因为你看的时候也感觉这个父亲像在做一道证明题，就是他似乎在模仿那个女儿是我的麦克芬的电影来证明他对女儿是有爱的嘛。我自己觉得一个很让我震惊的镜头，就是 女儿梦见老金被吊起来嘛，
嗯，
这个镜头有一种很强烈的审判的视角嘛，然后甚至还有一点点宗教的感觉，然后很好奇说这一幕最早是怎么考虑怎么设计的。
金丽娜的那条线其实是碎片型的，但是它其实是连缀起来又是一个连续性的，因为你的时间长度是不允许这样的。那我们是以老金这边为主线，然后女儿那边其实是一个貌似碎片，那这种叙事方式就决定他那边肯定很多是跳跃的，就包括他有大量的画外音，然后他有一些比如说梦魇，然后比如说有很多情绪性的蒙太奇的处理的方法。
为什么想把他父亲吊起来？
对，
我觉得那就是原生家庭失智于他的情绪的直接反应，就是老金在他的印象里其实应该是这个样子吧。
对，但我觉得这当时看到还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就是我觉得没有在大荧幕上看到一个中国的爹可以被
我觉得他不是简单意义上审判，我觉得他其实还有某种意义上的思念而带来的痛楚，他不是一个简单概念化的，就是父亲作为一个父权，然后一生失之于他，他的都是不好的印象，他有其实自己对某种意义上情感的依附，因为边缘性人格障碍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情感的依附关系嘛，他时时刻刻都要依附一个母体，不管是男朋友也好，朋友也好，家人也好，因为他缺失的太多了。我觉得他和老金的关系其实某种意义上也会是刚才我说的一样，他有对比如说真正的父亲那个概念上的依附，但是那个依附其实又在他的一生的感知里又是不是传统意义上能够带来温暖的或者说美好的那样的一个完全橙色的一个东西吧，所以它有一个复杂的情感的纠结。嗯，
当那个小女孩坐船，她有一个镜头是她有回头看老金，
嗯，
是不是那一刻其实有刚才说的那种思念的？
对，这就是我觉得它至于文学不同的影像的呈现，可能就是在于观众的感受吧。因为影像它本身它不像文学那样它可以就用文字给予你想象的空间，或者说其实已经规定了空间，我觉得影像它可能延展的意义会更大。
对，
嗯，
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女儿的情绪，
嗯，
就是不管是审判还是思念可能都是后续等你理性回归之后的一种解读，
嗯，
但是我在当时观影的，因为它是一个坐船然后抬头看父亲的视角，后来又回望，就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感受到这个女儿对于她父亲非常复杂的且非常非常强烈的情绪，
嗯，
在那一刻投射出来，那个情绪是必须以这种死亡的形式体现的，就当时这种感受。
嗯，因为我们在文本阶段的时候是父亲吊死在比如说房间里或者吊死在任何一个地方吧，因为是梦魇嘛，
嗯，
但是那个是因为我们在采景的时候在那个大连的海边其实看到很多那种非常宏伟的，就你们看到那个巨大的铁架子大概有十几二十米高，恨不得
嗯，
他那个是他们养殖的那个渔民在种的海带，然后那个收海带的时候要通过那个吊索一样，像你就嘎嘎嘎给拉过来再拽到岸边什么，那个很宏伟，而且它很有这个象征意义吧，然后我就说给吊这儿比那个吊房间里那个好看多了，而且让他们坐个船从那儿飘过去看在上面，我觉得那个梦魇感和那种就是象征意义会更有意思。
对，
而且这种情绪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情绪，就有时候你会在亲密关系，不仅是父母的关系还是你其他亲密关系中，你经常能感受到跟对方你死我活的关系，就是以这种来生死相隔来表达我这种内心强烈的又复杂的无法命名的情绪。
对，是这样。
所以这个片子其实有很多心理层面的解读。
对，因为你的最根本的出发点是如果一个父亲发现女儿死了，他要去找凶手，然后把那个凶手干掉。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简单类型片嘛。你的重心，你就是在父亲去找那个凶手的过程中的，不管是一波三折也好，还是如何跌宕起伏也好，然后你就看那个嘛。 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关系是没有意思的。追凶的过程你其实就是一个爽片和嗨片嘛，就是你追凶的过程中如何制造各种阻碍，那就是你解决阻碍的过程。解决阻碍你可以解决的很暴力很刺激，然后各种元素都用上，但最后我觉得它无法唤起生理和情感上的冲击。就是现在电影也是一波三折，也是很起伏，但是最后你发现的那个东西在第三幕的时候，它其实是他和女儿之间的一种关系。我觉得他从戏剧的颠覆的意义和翻转的意义上，他是有冲击力的。我觉得主要是强调老金和女儿之间的隔膜，以及对女儿的陌生和疏离，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东西。
就我们自己也是最近吧，看到一个网友的评论，
嗯，
觉得非常精彩。他说有的时候父母才是玩 cosplay 的，
嗯，
然后我们就说，哎，那如果以这样的角度去理解这种设置，其实你看全篇包括结尾啊，他讨论一个主题就是爱是否存在嘛，
嗯，
那对于老金来说呢，他对女儿的爱是什么？其实我们能看到，我觉得非常缜密的设置吧，从他听到女儿失踪的时候，对女儿交往那样的事情一无所知，到他听到女儿死前与多人有过性行为的时候就吐了，到他与日本警察喝酒的时候说就是我金玉石的女儿被祸害了，这是个笑话，
嗯，
一直到
对我们铺了非常多这样的细节，
对对对，到说我这一辈子不就活个闺女吗，
嗯，
我一辈子毁在这个小子手里了，
嗯，
所以后来在选择为女儿送葬还是打侵害女儿几个混蛋的时候，他是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而放弃了为女儿送葬，
嗯，
就是他甚至是把女儿被性侵的视频就随意给别人看，他其实并不在乎一个女儿即便作为逝者的尊严，就是你其实可以看出来说女儿对他就是一个面子。电影开头的时候他铺垫了那么多他努力工作的一个情节，他为女儿出国，就是我们都能想到就女儿要优秀嘛，要有体面的人生，要懂事，要清白，但是里子是什么呢，他好像就没有关心过，就这是他所理解的爱，他把他 cos 成了爱，就是父亲之爱，
嗯，对，
我不晓得这样的是不是，
这个是特意设计的，
对，是的，这完全是所有这些细节都是我们铺陈在整个叙事里面。
cos 这个主题，因为子女那条线的 cos 是真正的 cos 嘛，
嗯，
然后父母在 cos 自己当父母这件事情也是之前，
嗯，
就想象过用这个概念。
对它是一个无意识的 cos，嗯，但是实际的行为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化的一个陈述吧，但是其实具体的我觉得就是认知的局限性吧，就是他对于爱的认知，在老金他个人或者那代人吧，我觉得他对于爱的认知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我把你养大，我让你吃好喝好，然后给你需要的，甚至你留学我都送你出去，然后这就是他认为的爱的全部嘛。
嗯，
所以他的问题也是出在这儿嘛。
嗯，
我觉得老金是没有意识到的，就是这个本质上爱是什么？我觉得他某种意义上把爱和财产在一定意义上混在了一起，当然你很难听一点说那是你财产和声誉和名誉和这个男人的拥有的一部分，但是你要好听一点说他为什么在意，就是因为我爱
财产，
对，不是，对，那就是在潜意识里我觉得他是那个是财产的一部分，但是他不会这样认知，他不会说你是我财产一部分我才愿意为你付出什么，他是因为我爱你我才为你付出，但是其实骨子里呢他其实是在认知上是那样的，就是你是我的一部分，尤其是对于男人而言嘛。最后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这对于我老金是个笑话，我是第一个买船的，然后我现在还组一个船队，然后我老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你把我的女儿给祸害了，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这两者之间对他是模糊的，是混淆的。我们关于对爱的认知它本质是什么，对，其实也是想探讨的一个东西嘛。
这个剧本一开始就有黄渤的这个内心独白嘛，
嗯，
就是一直都是铺散着的，
不是，其实是在原剧本里其实我没有写那条内心独白，
嗯，
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是应该都能看懂，
对，
但我后来发现好像 我有点这个太武断了，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会是需要说的再白一点，因为你知道就是不管是写小说也好，还是写剧本也好，或者拍戏也好，我觉得节俭其实是某种意义上你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嗯，
就是你要用最简练的手段和方法，然后传达最大的信息量，
嗯，
你不能肆意，肆意我觉得最后带来的就是臃肿，就是效率的低下。但有时候呢可能太节俭了也有问题，就是可能你和不管是读者也好和受众也好，你的达成可能会产生问题，所以我就其实后面补了一条，就是内心的声音。
嗯，
但是内心的声音我觉得可能也还会更清晰地呈现出老金的某种意义上的一步一步对自己认知的醒来的过程吧。
嗯，
啊，因为是打失去女儿以后，他开始觉得一点点不对，一点点不对，就是他怎么会是这样，我到底对他了解多少。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一点一点碰触那个边界，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他完全明白怎么回事嘛。
那导演当时有没有犹豫说，就是铺了这个花外音之后，他其实父亲的这种最后的这个虚伪曝光有点过早，就是削弱了后面那个反转的力度吗？
嗯，这是一个感觉的问题哦。那就是你和观众之间的这个就是一个平衡。
嗯，
就是我觉得这是无解，就是你可能对一部分人而言他觉得现在你还说的不明白，你还没说的很透，对于一部分人而言他可能觉得你说的太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艺术创作吧，它永远其实这个边界很难切得那么清晰，对吧？
对，所以我每次看完我都会问朋友说，你是在什么时刻觉得这个父亲是可疑的？
他们怎么说？
你是什么时候？
我是从什么时刻？其实他在京都大学门口拍照，我就觉得有点怪了。但是他那个最明显就是他躲到那个壁橱里说：“你得疼啊！”
嗯，
这个你得疼啊，他在自我要求。
对。
但是你比如说，你试想一下啊，假如说我要不加这条话外音的话，
嗯，
那所有的这些是不是有可能都会被你忽略掉？
嗯，
因为我觉得很少有观众你会看到结尾的时候你会重新调动之前的记忆，一个是信息量如果很大，它你没有那个喘息的功夫去调动，另外一个的话是不是前面如果没有扎到你的话，那个信息其实你是记忆不起来的。那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诶，他怎么是这样了，就很难说明白。我觉得
后来又更明显警觉是他说了一句说，我金宇石的女儿被祸害了，
嗯，
这是个笑话，
嗯，
就是和那个日本检察官的那场喝酒的戏是非常非常暴露的。
对、
嗯、对。然后但是我后来仔细想我为什么会警觉，其实也许并不是出于对判案的这样的就是悬疑片的一个推理、
嗯、
而是这几年觉醒的性别意识。然后我突然就想说，创作者不会埋这么大一个雷吧，就是如果他后面不解开这个扣的话，这句话一定会拿出来被反复的去琢磨这个人物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后来发现他在逐渐拆解这个东西，我就明白说他一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就找到凶手就结束了这样的一个片子、
嗯、
对，我觉得那个可疑更多也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经验嘛。
嗯，
就是你见了太多就是人会这么说话吗，然后你都知道那个是为了面子而不是真正的爱去做的、嗯、
对。就刚才聊到说那个 cos 这个主题，然后我们今天就顺着这个主题又想了其他的角色、
嗯、
就觉得比如说周迅饰演的母亲、
嗯、
就她在电影中表现的爱是对儿子近乎无底线的纵容、
嗯、
而且非常娴熟的解决他所有的麻烦，就你能想象她之前做过无数次这样的动作了、
嗯，
而且他的儿子其实是一个恶童嘛，也是一个我们很少见到的角色形象。他需要把这个恶童维持在一个比较基本的社会运转之内，你上学，你不管干嘛，但是你在学校内，你不出事儿。而这种社会运转又是，就如果联想到景兰他所处在的那个社会阶层，我们能看到至少是中产以上嘛。他这个运转又内嵌于这个阶层之中，他就完成了他的墓志。那至于他儿子为什么是这样，其实电影中也没有太多展现出来这个恶童为什么是这样，就他也没有关心过他儿子为什么是这样，他就是把一种体面 cos 成了母爱。
之所以把锦兰这个角色提起来，其实也是想达成一种某种意义上的镜像关系，但 不是说就完全的正反啊，但是我觉得另外一面和老金有一种比较和对照的意义。我对于锦兰而言，他对李妙妙肯定是纵容啊，但是我觉得根本上最后我觉得是他对于自己的尊严的维护，不是说他意识不到，他其实意识到了，但是他作为这样的一个女人，我觉得他要维护自己没有犯错的这样的一种就所谓的尊严吧，
嗯
啊，因为在很早之前他是拒绝承认就李妙妙有什么问题的，就小时候他可能把它归罪为一种偶然性或者等等，到后来说他其实发现，嗯，他可能是这样一种人，但是他得拒绝承认自己纵容了他和对自己的行为导致他今天如此变本加厉。那他拒绝承认，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对自己的曾经的错误的，我觉得否认吧。我觉得李妙妙的结果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与她可能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像这种恶童也好或者说反社会人格这种也好，他其实科学上是说这种人是有 50% 是来自于先天的，
嗯，
说白了就是从你出生那一刻你的骨子里就是有这个东西，但是还有 50% 是来自于后天，这种后天就有可能是你是一个糟糕的环境或者纵容的环境，你就会变本加厉变成一个非常疯狂的反社会人格。但是如果你要是有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或者说比如说你父母意识到这孩子可能会有这个问题，然后你可能在环境啊或者说在教育啊或者在其他方面规避，他就有可能会往好的方向上去。李妙妙恰恰就是一个反向的，就是锦兰一开始是拒绝承认，到后来以后觉得他可能真的是那样，但是他还是拒绝承认，他是拒绝承认自己之前拒绝承认的东西然后就是某种意义上说面子也好说是尊严也好，然后他为这个可能和李烈俩甚至都因为这个离了婚，
嗯，
然后他其实就是一直不相信李妙妙是这样，然后后来其实是知道了他也那个拒绝嘛，所以在另外一层层面上，他其实就是纵容李妙妙，让他就走到了现在这个样子。嗯，所以这个母女关系是作为老金那个母女关系的另外一种原生家庭的存在吧，的状态。所以就所有的这每一组关系设定都还是想和母题发生直接的关联。
刚才导演说，就是景兰的那个尊严感，其实也能从他的妆造看出来，就他一定要穿得非常的艳丽，然后戴大耳环、涂口红什么，
穿高跟鞋狂奔，
嗯，对，穿高跟鞋开车。
因为电影呈现的是有限的，但是其实每个人物背后的背景其实都其实铺展的非常开，包括他们家可能是一个一定阶级地位的背景。然后包括李烈和他的关系也是因为他们家的背景，然后才让李烈有了今天的生意和这样的一个社会地位，
嗯，对，
所以李烈对他永远是某种意义上畏惧的，他对李烈其实也是颐指气使的那样的一个样子，然后那就反转到他和李苗苗的关系上，所有的这些就是前史都是设定好的。
其实包括这个选角，他们俩一出来背景信息都能带很多，就是黄渤饰演的那个角色，
嗯，
起码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老实的父亲，嗯，但是周迅一出来他整个就是一个香奈儿代言人
的，嗯，对，因为是这样的一个设定，所以我们在造型上的时候也和造型指导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其实就现在做成这种很奢或者很贵气的这个，就包括它的所有的风衣啊什么都是长款的，
对，
然后所有的材质其实都很好。
因为我二刷的时候我特意注意到他这个妆造，
嗯，
就是我发现他从一出场穿的都是红色系的衣服，
嗯，
大朵的花，
对对对，然后一定深色的口红，然后他去小躲避屋去找李苗苗的时候他一路狂奔下去穿的是丝绸的衣服这个太像一个美艳杀手的角色了。但是黄渤和周迅这组人物关系也很有意思，
对，
确实是两个对照组啊，他们全程是疯狂的为儿女复仇的人，但他们两个人就是有着对对方非常诡异的征服欲，
嗯，
所以最典型的场景就是两个人都在派出所对峙的时候，然后有一个镜头只有他们俩的脸，
嗯，
就死盯着对方，然后周迅台词就说我们就是两个骗子，但骗子偶尔也要讲信用。是这个台词你很难想象出现在啊，原来对方的儿子杀了我的女儿这样的一个非常紧张的关系中，这个台词中有一种
惺惺相惜，
对，既认出了对方是我的同类，又有一种试探和调侃，甚至是调情的感觉。
那你们俩真的是有女孩子的敏感性。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一对关系在我最初剧本的设定里，当然他们有各自的任务和各自的这个合理性啊，但其实浅层里我觉得有一种性的张力和吸引力，而且最后其实是沿着这个方向往下走的。
嗯，
就最后因为锦兰就认为李妈妈已经没了，所以他最后选择不再纠结下去，然后最后选择远走。这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前面的戏里他们俩可能还有更复杂的关系的发展，但后来整体的长度啊或者各方面啊其实还是拿掉了一些东西，但是那个气息好像你们还是能嗅到，
非常
非常明确。比如说你带着一个非常浅浅的感觉再去重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比如说当周迅出来一身红色的妆造，其实红色是非常明显的欲望符号，在传统的电影中，从一个男性的视角望过去，一个女性穿红衣在一片从飞机场出来的那种乌泱泱的黑色人群中出现的时候，是非常明确的欲望投射。然后后来包括周迅对黄渤说的非常有张力台词，就是你有刀是吗？
对，
就这是一个多么有张力的。然后你在想说周迅的人物形象，他说我是一头母狼，我是有血性的，那你想象他一定不会多看得上祖峰这样非常 nice 的好人的老实人，一个唯唯诺诺没有什么出格举动但是也没有什么性张力的男的。
所以你看就是最后在地下室放火的那场，锦兰到最后肯定是要打开门，然后他把老金往上拖，然后拖到一半以后，包括老金就是一掌把他推到墙上，然后我其实用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写，就是周迅的那个眼睛里的那个在那一刻好像凝滞了的一样的感觉，他其实是被一个雄性的那种赴汤蹈火的赴死的感觉会被震撼掉，他就觉得我靠这是他没有见过的，就是绝不是李烈这种对吧，对，就是一个雄性的那种忘我和那种义无反顾，其实对他是有震撼力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我是拍一个周迅那样的表情，就是在那一刻他其实是可能自己主观上没有意识到啊，但是一定是在生理的那个潜意识上会对他有这个感受。
所以就真的如果结合 COS 那个主题，我就感觉他们俩是对彼此的征服 COS 成了复仇，就好像我是要复仇。但是
好像这个解释也更对一些。
我还有延伸了一下说，我是觉得整个电影就看的观感也是一个巨大的 cos， 就因为可能我是带着一个要看犯罪悬疑片的预期，或者是他前期营造的是我要追凶这样一个主题，但看到最后你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家庭片，它探讨的是家庭内部的这种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真凶是谁在这个片中反而成了没有那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你真的以犯罪悬疑片的这种情节推演去反观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情节的展示不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比如说当父亲发现就杀害女儿的真凶并不是她男朋友，其实是日本警官直接告诉她的，并不是她经过什么多复杂严苛的这种手段去真正探寻出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犯罪悬疑片是相对简单的，而它作为家庭伦理片可能是更复杂的。然后就想它其实是以家庭片 cos 了犯罪片。
对对，但我在想这种更底层这个关系是不是也是因为景兰在老金身上他发现老金不爱他女儿嘛，他最后也直接对他说你根本不爱你女儿，是不是他自己也得到一种承认，因为他对他儿子也有一种表面上看起来是溺爱，他内心是不是也有一种隐藏的恨意，或者说我生了这样一个孩子然后其实我也很难接纳这样一个小孩，但是作为母亲你又必须接纳，中间的那个冲突就是他们会不会在做父母这一上非常底层上也达成了一种很深的认同。
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其实没有这样想。 因为他的处境或者他的成长历程以及他这一生中其实都处于一个权力的上位者。我们说这个权力上位者并不是具体他有什么职务的那种啊，他就是一个各种维度的关系上他一直是一个上位者，包括他和警察之间的关系，然后包括他和他老公，包括他和可能他父亲周围的所有的朋友啊什么等等。我觉得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不愿意承认我会错，我会在知识上或者是在经验上我会判断导致自己犯了如此大的一个错误，因为他会知道里面猫的恶的。所以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一个气场和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人有几个人会很清醒的认识自己啊？我觉得他其实会被这种认知更加强化，就更加不愿意承认之前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大概我想的时候没有想你说的那样，他比如说是会那样去重新认识这个事儿。我是觉得他和老金最后关系的走向，是因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会某种意义上产生，即便是主观上没有，但是客观上其实会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这个反应会导致整个这个故事会走到我说的刚才的那个故事的方向上。其实就包括锦兰在海边之后跟老金说你一点都不爱他，包括我们拿着那场戏他在日本的时候，因为他去见过金丽娜嘛，其实他也会从侧面了解到父亲和女儿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对于金丽娜而言，他说他只是我跟他需要钱的时候跟他要钱，其他我们可能没有一个没有目的的电话。女儿和父亲的那个关系其实他也会在那个维度上会了解嘛，所以他最后会说是那样。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生理和心理的交织成的两个有机体的行为，然后构成整个这组人物关系的走向。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吧，然后他可能就会生涩一些吧。
那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导演为什么把李烈写死？是
他没死
啊？
他最后只是被他其实最后是昏迷，他就躺在医院里
啊。那最后脑袋下面一滩血呀、
啊、对呀、啊、那不一定就一定死了
天
因为现在是没往那个方向去，因为曾经的一个方向当然就是可能太贪了，就是方向会更多一点。原来李艾是躺在医院里等于是像植物人一样，然后最后等于把眼睁开了，是李苗苗回来因为老金把李苗苗放了，这就是一个无解的题。对于老金而言，不管是道德的自律还是制度的他律，导致他最后其实选择了一种放手的方式。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你要是往更深了想的话，那他把一祸害又放回来了，然后你该怎么办呢？然后如果要是他爸又正好醒过来的话，那就
是
就对，就是比较更加复杂的问题了吧。
对，就是一种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全网应该99%的人都认为李烈死了吧
反正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可以留给字幕来解决。两个年轻人在东京的戏份，它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视听语言嘛，和影像风格，甚至也跟你之前的片子不太一样，就这个是怎么考虑的呢？
因为我们就想把这边做的，比如老金这个现实的这部分，其实是做了很大的区别。就配方我们把就是饱和度做得更高了一点，然后在一开始的部分还加了柔光，就是其实想让它更梦幻一点，更不传统一点吧。其实就是东京那部分，因为是本身是碎片，其实就是有限的，现在就是等于四我现在忘了四次还是五次，等于是连缀起来的他在东京的留学一年半到两年的生活的这个片段，就是和李苗苗的建立以及最后的结局，碎片式的连缀嘛，就是想让他和这个主体叙事这部分就是跳得更开一点，所以写作的方式也不一样。
就是感觉不光是颜色，就是或者是打光，是整个的那个，
就包括台词，
对
所有的这些金件和碎片的那些细节吧。 那部分就是我们另外那个编剧武皮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其实是一遍遍重写，我们东京那部分写了好多，然后一遍遍写完，有一些是要拿掉的，有一些要重新建立，因为就很有限，就是只有那四五场，就是四五段落回去，那每个段落都要让他就能够最大限度的把这个人物的整个的历程勾勒出来，所以有很多，有一些是通过意象性的蒙太奇的方式，有一些是通过具象的具体的事件，段落性的事件。就本来我们原来写的时候，里面其实还应该比现在再多一两个片段，但是最后整个体量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就最后省掉了一些。
其实日本那个段落中，我很喜欢一个情节，就是金丽娜她扔鞋。如果她在这样那个原生家庭中成长的话，她对于感受爱的方式是，她必须借助一个就关系中的位置，就比如说是一个女朋友的位置，然后有一些自己发明出来或者是她感受到的标志性的动作，来确认自己被爱的这种立场。他找到一个方式就是扔鞋。
对，这个我也觉得很好，这个情节是我们那个编剧武皮皮想出来的，我觉得那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俩当时找了很多，我现在电脑里还有很多就是那个边缘人格性障碍的那个具体的东西例子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他很对，因为边缘人格性障碍他要找依附关系，他很容易和人建立情感，也非常快速的建立情感，但一旦建立了亲密关系以后，然后他就开始对这种亲密关系就无止境的索求，就会经常把这种亲密关系给毁掉，包括他们的具体的行为特征，包括他们的很多的我们看到的例子，然后就在有限的一个空间里，其实建立这个人物的时候，就用一些什么行为和特征，其实是最大限度的可以能够，就包括他的那种，他和李苗苗之间的那种关系，他可能就是稍微只要是觉得和我想象中飞快跟你建立这个关系，而且那关系会越来越稠密，但是一旦这个关系稍有退却，他就立刻就疯了。
对。
啊，他就表现的要不就是歇斯底里，啊，要不就可能就是扭头而去，就是反正是一个挺糟糕的一个状况。
就是因为如果你要分析金丽娜她对于爱的理解，也很难说她跟她男朋友的关系是爱，
对，她其实就是情感的依附。
对，
对，这个我其实不太知道，这个可能得要问心理学家，比如说他们建立每一段关系，他是爱是放在前面还是依附感放在前面，我是觉得往好一点说可能是两者有可能是混杂在一起，但是如果要是绝对一点，我觉得依附关系远远大于爱。比如那天我们跟樊登在聊，因为他也看嘛，他也知道这方面，然后我觉得他说的那个也挺对的，其实很多有边障性格的女孩往往找的那男的都很差。
对，这不是导
师，就是只要对他稍微好一点，或者说是他就很容易就是迅速和人家建立关系。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法探讨。你比如说是对于金丽娜这样的一个女孩，其实你并没有写一个让观众比如说
同情，
对，或者爱或者同情，因为你其实只是客观的想呈现出这样的一种人物的状态。我没有说在这里面比如说建立一个就是让观众会爱上这女孩，很喜欢这女孩什么那样的一个需求。但是现在很多也可能就是大家会看完了以后觉得啊，这女孩好讨厌啊，这女孩好作啊，那边障的特点就是很作，对啊，所以就是你的一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其实从我的出发点而言，就是不管这俩小孩是哪一种性格特征，我觉得是能够意识到或者能够看到，其实都会是我觉得有意义的。
因为金丽娜她两段关系，她建立这个关系，电影分别给了两个非常具体的原因。一个是李苗苗跟她的关系，是李苗苗看到她的名牌，然后搜了她的名字，知道她的生日，并且把那个蛋糕送给了她，然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示好，并且当金丽娜追出来之后，发现她给流浪汉一个汉堡，这是一个救猫咪的动作，就是让她这个人物形象顿时可爱了起来。而他跟店长那个关系是店长出来送了他一副耳环，因为店长和李苗苗这两个人差距太大了，就是一般情况下好像一个人不会同时喜欢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男生，但是像金丽娜这样的姑娘，她觉得 只要我感受到善意和爱，那我可能跟这样的人能迅速建立关系。
对对，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想很完整的，或者说尽可能的把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的人物呈现出来。他和电影的关系就是另外一个维度。对，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男人。但是你和这样一个正常男人建立起情感关系以后，你就会立刻无止境的去逼到了他没有退路的地步。但是这里面的是一个反向的关系。但是你到李明耀手里，其实可能结果就会更糟糕，因为李明耀这样人就是要最大限度的利用你。所以那正好是他可以玩弄的一个最好的目标。
所以你看这几对关系，不论父女还是母子，还是周迅和黄渤，还是下一代的这个关系，你就发现他最终他的一个整个的完成度就是，就涉过愤怒的海之后，就我承认我都不爱。我可以讲很多很多其他复杂的这种文理，但是我很难承认爱在这个东西中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事情。
我觉得也需要一些
黑暗的，
就是幽暗的复杂的，对，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有积极意义的。
在你目前接受的反馈中，你有看到当观众看到这样稍微沉重的东西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目前也没有，我也基本上不去看。
为什么？
反正电影已经在那儿了，就是夸也好，骂也好，那就大家随便去吧。然后你受那罪干嘛？我觉得倒是可以，就是等片子完了，过一段时间可以，比如说有意义的人一起复盘一下，聊一下。但现在我觉得完全没必要搅在那个漩涡里面，因为他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也不可能说的，就是他当下会有什么影响对这个片子，他就已经在那儿了。
其实这个是电影上映后我最意外的观众反馈。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个是很震撼的，第一次在中国大荧幕看到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父亲形象。然后但是我看到大家的反馈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父亲是不会认错，不会道歉，更不会流泪的。但电影最后其实还是给他的一个安慰嘛，或者给了一个积极的东西。我之前以为大家对大家的冒犯是我们刻画了一个这样的爹，但真正的冒犯是这个爹还是刻画的太好了。
我觉得老金本质上他是善良的，他不是一个恶的人，他只是不管是环境的压迫也好，还是这个传统的这个氛围和环境也好，他其实只是不知道真正意义上和女儿相处的一个良性的关系，对女儿真正有益的是什么样。他以他认知的一种我认为爱的方式进行的嘛。反正我的目的和我的这个落脚点我还是积极的，我是觉得老丁最后是意识到了他和女儿的问题，而且他就在目的里就说得很明白了嘛，他说如果要有下次咱不这样了。所以我还是即便呈现了某些幽暗的东西，但是还是光明的这个。
有人也会说像金丽娜她其实是李纨的复仇嘛，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原来李纨长大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在中国子一代的复仇母题里头一直都是以戕害自身为主要途径的，最典型的就是哪吒嘛，就是我要替骨肉还于父母。就是你怎么理解这样子一代的复仇的母题呢？就是你看金丽娜对于父母的恨意她都无法说出口，她最后也根本没有向父亲求助，只能自己挥刀指向自己。
我最终其实往往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样子，其实就是把刀挥向了自己。如果要解不开的话，
因为像比如说西方主题中那种非常明确的师父，在我们这儿好像会弱化成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师父，就是一个父亲的象征物，我把它打倒。
当然我是觉得可能也没有那么绝望吧，比如说我们说关于原生家庭的问题，就是也还是会有一些可能的机会，就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的权力的让渡，然后以及你可能有重新的环境和机会，不管是婚姻也好，然后还是工作也好，可能你会离开， 我觉得矫正和重新改变自己，或者让生活有个新的样子，我觉得是有机会的，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不是说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那个影响就不存在。我是觉得对于年轻一代，你要早一点认知，可能会更有意义吧。
对，刚才导演说这个，就让我想起今年流行的那个词，重新养育自己，就是自己给自己当父母，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让自己重新过一遍。
对，
这倒是一个新的方式。
对，就是它其实包含了一个挺积极的行动，就是过往的债务我先放在那儿，我就是重新开始。
对，那要有机会呢，没准还可以谈谈这债务怎么样，由谁来偿还。
对对
对,
对，
但是如果要是不谈，你把那债悬在那儿，也还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嗯
嗯，
因为刚才导演叙述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难道我们在讲述原生家庭只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把各种问题包起来，包成饺子，然后你过年的时候吃，还是我们把这东西拆解出来，变成一个剑刺向自己？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有其他的可能性，就比如说养育自己，比如说重新把债务再翻出来，在阳光下摊开，肯定是有的。
对，然后包括我觉得导演的几部电影当中，就是对小孩使用最多的形容词就是懂事儿，《狗十三》里面也多次出现懂事儿，这里面老金也把懂事儿挂在嘴上。
您理解的父爱是怎样的？如果是一个个人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了解和交流吧，就是需要更多的把它当为一个有独立的自我价值和意义的客体去对待。
嗯，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不这样认知，在孩子长大之前，你都会把它当成一个，就是我们传统观念，比如说都说，哎，他不懂事儿，他还啥都不知道呢。我是觉得及早一点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客体，然后他有自己的比如说需求，还有自己的存在的意义。其实说到根儿就是平等一点吧。啊，但是我们这个平等就往往都是你成年以后离开这个家庭才开始慢慢有一点平等的机会。然后在这之前其实是很难的。我觉得往往也是因为这个造成很多的问题，就因为你没有那个平等的对待他，所以你不会各种富裕的空间，
嗯，
然后你也不会给他时间，他还没资格享有或者需要，但是他其实很早就需要。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经常被忽略掉，我觉得真正的爱可能是需要这些东西吧。
这部电影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吗？
当然会有啊，我觉得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可控和不可控的，
嗯，
就不可控的肯定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不管是因为它的客观的长度的问题，所有这些，因为它的强度和力度，还是可能就是中国电影里碰这样的话题，或者说是触及这些边界的比较少吧。
嗯，
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前提，就是你在某些尺度和各方面，你还是会要收缩一些。它肯定不是像你恣意妄为那样呈现的最犀利和最好的嘛，这是一方面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理解的问题吧，就是你比如说你对故事叙事的节制的尺度，比如说单位时间段里我的信息的输出的方式，可能密度的问题，然后观众那边能够达成多少。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好解，因为这可能对于就是面对的那个接受一方，他的这个吸收的这个能力，
嗯，
因为当你要接受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先得具备一些东西，否则是无法达成的嘛。那观众肯定会参差不齐，那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就看你面对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严肃文学你肯定是会有你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追求，包括你语言的，包括你表意的，包括你的诉求的，那你达成的肯定只是一部分人。但你对于通俗文学，它可能面对的是达成的是另外一部分人。我觉得电影也是一样，它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作为导演，你可能希望表述的方式和呈现的方式，但是能够达成的其实可能也会存在遗憾，就你可能满足了这部分，满足不了那部分。
嗯，
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 这就是一个创作的永远的亘古不变的一个难题吧，啊，就是无解吧，啊。
可能尤其是对于电影这种筹备期非常长的作品来说，
嗯，
你如果去计算说，哎，我等我他面试之后，
嗯，
能够那个精准度达到对应怎么样的观众，
嗯，
是很难计算清楚的。
对，就是这个已经无数次我会觉得很困惑。比如说我在每一场戏里，我非常节俭的使用台词，
嗯，
因为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说话不会从猴变人都得从头到尾说一遍。我们肯定得会比如说意会，因为人与人的交流你会有很多比如说你的微表情的，你的气息的，你的动作的，然后呢我们正常说话肯定是那样的一个方式，但是你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听不懂，但如果你要是把它说的那么白，你又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语言和一个好的文本，所以就这里面存在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经常在我的电影里他确实是说了，
嗯，
但这里面有一个丢失的问题，就是所以这有时候会让我比较绝望，我就觉得交流到底有多大的效应，就人与人之间语言的沟通它到底能达成有多少，我有时候觉得还挺失望的，就你貌似跟他都说得很清楚了，但你发现没听懂。现实主义的电影你肯定会是自然和真实，然后你还有一个技术上编剧的本身的节制，然后我那个信息上的传达，然后这个的密度其实有时候就会有问题，就是但是你只要看第二遍或者你看第三遍，你一定知道，哎，他说的是这样的，他确实是有那个意思的。这就回到一个简单问题，就是单位时间里的信息量的输出，就是你的和对方的是不是匹配。我觉得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输出的信息量可能并匹配不了他，他接收到了可能只是你输出的一部分。
在你过往的作品中，有没有你现在能想起来一个明显的例子，能够说明这种输出度和接收度都不匹配呢？
哦，我很难举出现在能够想起一个例子，但是不管是我之前的电影还是现在的电影，就包括我们正在写的剧本，有时候我和编剧开会啊，甚至和演员的交流，比如说这一场戏，然后我这台词啪啪这样过来了，然后我突然真正的跟他在交流的时候，我发现他没有，就是那个台词底下的那个意思啊，他可能并没有体味的那么明白或者那么清楚，但是你告诉他我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因为前面是怎么后面是怎么，他这句话他是这样说这样说，他那个意思，哦，原来是这样，哦，对对对对，是这样，他其实证明他是有效的，就是我说文本是有效的，但是对于他接受是某种意义上没有那么百分之百有效，
嗯，
然后他得反哺。
其实这就有点像我们写稿子，有时候我们写很长的稿子之后，你会发现读者评论说，哎，你怎么没有写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但是你很想回复他说，其实我们写了呀，在什么什么地方。其实你很难去这么告诉读者你应该看什么，因为说实话当别人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就证明你写那个对这个人来说，
无效，
你那个东西就是没写，因为他没有看到。
嗯，
但是怎么说呢，但是我觉得作为创作者你是不能无条件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的，
对，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表达。
对，所以这就是就是修炼吧。我觉得最好的最好的方法是你能够用最节俭和简略的语言传达最大的信息。
嗯，
我只能说，哎呀，我还没有达到好的写作者吧。
我以为导演说修炼是要修炼心态。
对，我以为就不管这些评论。
我们还是要和观众达成的。嗯，
是的。其实还讲到另外一个不匹配是情绪的不匹配，
嗯，
因为这部电影据说应该至今七年了吧，就从它筹备开始，
对，从开始写剧本吧，对。
其实一个很明显的时代感就是我看他们拿的手机，
嗯，
不是现在最新款的手机，嗯，
对。
然后，但是当时你在创作的时候想回应了你自己内心的情绪也好，或者是这个时代情绪也好，到现在，
嗯，
比如说在电影上映之前，你有没有担心说现在的观众可能对这些东西他会有一个落差？
我是觉得就回到咱们一开始谈的那个问题上，如果你是想要做一个有态度和价值输出的一部电影的话，我觉得它的时效性是相对要长一些的。 对，因为你往往要选择到的话题和要表达的那个东西，它不具备即时性，它一定是历史性的，因为它才有价值。如果是对于普通的类型片或者说一个简单商业片，我觉得这个时效性和寿命可能要相对短一些吧，因为你的那个输出它其实没有那么长期有效。嗯，
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媒体嘛，所以我们是非常即时非常看重时效性的，所以我在看完怒海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片中这种强烈的愤怒的情绪，不管是对原生家庭的讨论还有这种社会性的愤怒，其实反而是这两年弥漫在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这个群体当中，我反而觉得它非常的
当下
对，就有可能没有奔着这个去，但它奇怪的是又给对照上了。
对，有时候会是这样的，因为你很难算计啊，我觉得你还是寻找一个作品本身的它固有的价值。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往往会谈一部电影或者谈一个东西，说它会有一个主题，它一定会有一个概括性的主题，但我觉得所有好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作品，它一定不是一个主题可以涵盖的，它是每一场戏或每一个维度上它都会有它不同反响的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它才能够总体构成一个饱满的作品。所以一个简单的主题囊括不了一个好的东西，所以你看好多好的不管是小说也好电影也好，我觉得它的那种闪亮的东西，它有很多可能不一定是母题上的东西，但是它就是有意义和有价值和有创造力。我觉得如果要是奔着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的话，不管你能最后做到几成，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会更好一些的东西。
那导演，你有关注过就是原生家庭这个话题在整个社交网络上的这几年的讨论吗？就是大家对它一层一层的像抽丝剥茧一般的在讨论，隔段时间就会发明出一个新的词语去谈论它。
我倒没有那么去沉浸去研究它这个，我觉得就是原生家庭肯定是你现在建立这个人物关系里面集中的去碰触的一个东西吧，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会蔓延到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关于是不是在中国电影里有去呈现一个反社会人格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像金丽娜这样一个边障性格的一个东西。我们其实在这类问题上我们都回避或者说不主张去说或不鼓励去说吧。然后其实你比如说这次碰到的问题就有很多，比如说诶，但是这人为什么会这样，那人为什么会那样，但是其实如果你要是一个普遍被讨论的问题，而且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我觉得你就不会这么难解。大家可能一看就会觉得，哦，这个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说那个就是边缘性人格障碍，因为你对它有了解，所以你去读它的时候你就会顺畅很多。但是现在是因为就是这个一直回避和不太碰的东西，所以其实很多人不了解，我们不知道比如说有边缘性人格障碍，然后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存在，我们不知道比如说人类 4% 的人群就都是反社会人格，你要这些比如说大家早点知道，哎，大家会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可能读它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关于原生家庭的话题，但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的可能就是在很多空间里能够撑起一个电影的有意思的东西。反正文本是这样吧，当然你要敞开来谈，文本里还有很多比如说你关于叙事本身的一个方法问题以及它的效率问题，它还有很多这种技术上的对你来说饶有趣味的东西。我觉得你让一个东西饱满，它不是一个主题能解决的，它其实那个饱满它是充满了各个地方的，你的不俗也好，你的相对的创造力也好，因为就是你除了整体好的东西，你在很多细节上你都能够让你惊喜，所以我是觉得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吧。
对，这个其实也很像我们写文章，我们写文章也都是需要一个主题，
嗯，
但如果这个文章你只有一个主题，它其实是一种证明文章，
对，
就你证明了你的这个主题，
对，
但真正好的文章是能够给出这个主题之外非常多丰富的感受的，
嗯，
这个丰富性大大超过了文史，
就是咱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嗯，是的。
还有就是我们在讨论导演的创作序列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感觉是，几乎每一部电影都有非常强烈的极端的情绪，会通过视听语言让我们感受到这一点。
嗯
嗯，
对，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看李米猜想的时候可能是偏执，然后到狗十三里面可能是一种憋闷，然后到烈日灼心可能有恐惧等等。我们想跟导演讨论说，为什么会被这种强烈的情绪所吸引？
我觉得除了狗十三吧，因为狗十三不是我的剧本，对，然后其他的都是我写的剧本。我觉得简单意义上来说还是好看吧，因为比如说处理的这样题材某种意义上都和犯罪会有些关联性，你又让你的人物其实都处于一种失序的状态下，其实也可以说脱轨的状态下。你看从光荣包括李米，然后包括烈日灼心啊，然后包括追凶啊什么的，所有的这些过来，就是但是追凶稍微例外一点，因为他是想往黑色的那种稍微有点戏谑的那样的一个维度上去的，但是像正向的这几个其实都是人物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就处于一种失序的情境下。如果要说理性的说，是你把人物放到这样的一种情境下，你容易呈现人性的复杂性。因为我们在轨的时候其实都很理智，我们会知道哪些就正常如何演，如何扮演，然后如何在序列里，然后都是一个不逾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失序或者脱轨以后，你肯定是一个你自己无法控制的状态，
嗯，
因为它是突如其来的，
嗯，
在那一刻的时候你肯定会呈现出人性本身最底下的那层东西，然后这也是可以有意思的去探讨和琢磨的一个地带。所以如果要是理性的说吧，就是可能我的每个故事都会把人物放在这样的情境下，不管是一个懦弱的书记要带领一帮二逼然后要去革别人的命，还是比如说烈日里面的包括那个海里面的，都是一个脱序的状态，然后其实就是想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那个地带里去呈现人性的复杂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像一个人本来的样子的样子吧，当然我们也可以是在一个正常情态下去讲一个故事，那也能是人性正常情况下的那个样子，但是它就没有人性不正常情况下的那个样子，所以还是对那个不正常情况下的样子就蛮有兴趣吧。
就想到其实戴老师有一个描述，他说人的一生中总有几次打出底牌的时候，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很少有那样的时刻，因为你得逼到一个绝境你才会打出底牌，
嗯，
甚至你不到那个绝境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底牌是什么，
嗯，就是这个意思，
对，
就是这个意思。但我有点可能和你看法不一样，是我觉得人生不是很少有打出底牌的时候，人生是一定会有几次打出底牌的时候，
哦，是
你难道活到现在没有要打出底牌的一两次吗？是不是？肯定是会有的啊，嗯，因为我们太脆弱了。
灼心是已经三部了嘛？这个系列，
嗯，
对你而言，灼心是种什么样的情绪呢？
就是灼心的情绪，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边界里的事儿。其实我们就是只是把它规范到了这样的一个序列里面，但是你说之前的片子其实也有这样的锋芒吧，
嗯，
可能这个更系统一点吧。
那导演你在创作怒海的过程当中有灼心时刻吗？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你是灼心的时刻是放到你的要创造那个系统里让他们去灼心，你要在生活中灼心你哪有时间去灼他们的心呢？你自己还不够忙乎的呢，你那时候你都疯了，你像你失序和脱轨的时候你
搞创作，
对，哪有时间去搞创作，你那时候 自己的麻烦你都解决不清楚，只有那样才叫失序和脱轨，就是你就是混乱的一塌糊涂，然后你的那个底色才能出来。如果那时候你还能搞创作，那就不是脱轨的时候。
你在片场好像经常说的两个字就是不够，是吗？
那是他们剪那个。
我看了一个采访，就是说您说最多两个字是不够。
对，好像也不是，不够是一方面，当然也会有过了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就是你一个尺度的把握。对于我而言，可能用演员是用的比较极致吧，所有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的复杂度其实都蛮多的，就是这个复杂度有时候你可能是在一场戏里边它不是一个单一表情出来的，这场戏可能你演的是之前或者演的是之后，而不是演的全部是当下，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对演员的那种要求，所谓不够就是其实我看不到我想在这场戏里看到的之后，或者我想看到的之前，然后在这场戏里呈现的是当下，但是不是演当下，这种时候你就会不够嘛。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黄渤这样的，这场戏里他最后把李苗苗从车里拖出来以后，可能在那一刻的癫狂其实是需要你把失去女儿的悲伤扔掉多少，但是你又不能说是那个大情境，因为它这个不只是这一点，它会贯穿到整个我们拍摄的比如说两个多月，但两个多月里你有可能在故事里呈现的就是这两天，那这两天人物是笼罩在一个情绪里的，比如说你既不能说完全没有失去女儿的一个父亲的那个底色，但是呢你又需要在这个底色的某些时候呢，其实你又抽离到那个底色，你其实别的色彩会进来，比如你那一刻的欣喜也好，或者那一刻的狂妄也好，但那个状态完全不是一个刚刚失去女儿的人该有的样子，他这种复杂的程度，包括老金就你刚才说的在柜子里在那儿哭嚎的时候，我还特意加了一个话题，因为你得疼啊老金，就是那场你呈现的是一个人喝大酒了以后思念女儿的样子，那个时候到底是真的是疼到了骨子里，想要一头撞破那个墙撞到对面女儿死去的那个房间里去陪女儿呢，还是某种意义上他其实一直感觉不到失去女儿那种凄厉的疼，但是他得让自己表演出疼，或者让自己呈现出疼，有时候他会抽自己，他说我为什么他们就不疼呢，他有时候会是那个样子，所以像这些尺度和边界你其实有时候就比较复杂，过了可能他就不对了，然后他没有呢他又不行，
听起来其实也蛮考验演员的理解能力，
对，
呈现能力。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那个话题，有时候你觉得文本其实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但是你就跟演员围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有些演员他也没明白，他原来这块这句话有那么多的复杂的意义啊，然后那你说这一句话的那个表情就和你没有理解这个那个表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比如说不够，可能就是我看不到我后面的那几层意义，可能是我在前面或者后面那些戏里都是在那个位置会呼应到的，或者说你此刻的心里就是会有这些。嗯，
其实说到让我有点理解为什么曹导的电影中会很忘演员，因为出了一些后来很为人所知的演员，比如王彦辉老师，比如说像《烈日灼心》是拿了三个影帝，可能是因为你要求他在单位时间或者单位片段内表述足够复杂的信息量，就仅凭表演表现出信息量。
对，比如说是不是演得好，我觉得可能与当下的演没有关系，而是与你最初的文本有关系。
嗯，
你的文本给了这个表演这么大的空间，然后他又是你选对的人，他是有这个悟性和能力的，
嗯，
那你就是怎么把它调度到你文本最早想要的那个丰富度， 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你要是一个简单的文本，那它就是再有表演才华它也没有用。但如果你要是一个复杂的文本，它本身的表演的天赋或者说悟性不够，你也很难把它给调出来。但是你死乞白赖的跟他说，他也能够比如说勉强去够吧或者怎么。但表演它的魔力就在于其实它有一个生动性在里面，就它不完全是一个功能性。就像你刚才说的，说明文可能也能看懂，但是它没有感染力。但是好的东西其实就是它那个表演会有魔力，就是它既有你想要的丰富性，但是它其实又有它本身的魅力。所以对于演员其实就是先天已经决定的他是不是行。
那导演在现场会怎么调动演员进入到这种极端，这种绝境下的极端情绪？
这没必要调动，他是那块料，他去了他就有。你最多是跟他说缺什么不缺什么够不够，然后你去跟他再商量这个事儿。因为对于我而言，我的文本都是完整的，基本上我在拍的时候那个剧本都已经在我这儿就是也就这样了，就是它都已经很完整了。如果你连剧本都读不懂的话，那就是我眼瞎呗，你就没选对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就是导演的另外的一部分工作，就是你在一开始一定要选对合适的人，然后你要是没选对，那就很难。
那现在回头看，你会觉得你的哪一部作品是最被理解，然后被曲解的部分是最少的？就是你的单位信息量传达最高效，
好像都有相对曲解的一部分，都有高效传达的一部分，就好像没有绝对的。我觉得都有，好像是被不管主观客观可能是读不懂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光荣是不是会更直接一点，我觉得光荣可能他本身的那个包括他的叙事的方法，包括他本身的任务是不是相对单纯带来的，我就不太知道啊。但是是不是我后面的可能就是叙事系统会要的更多或者更复杂，还是
我有一个猜测啊，可能是因为光荣讲的故事我们的这个语境下的观众非常熟悉权力叙事，这是我们对它的拆解，是历史最悠久最成熟和最擅长的。而对于其他的叙事动力，比如说原生家庭，比如说破案，或者是比如说一个少女的成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逐渐学习的过程。但是对于权力叙事，我们是在 DNA 里头的。
你这样说好像也对，好像有道理。
所以看光荣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熟悉。他的生活环境可能离我很远，但他的行为模式、
运行规则、
人情世故，他的整个的他的思想的理念，我觉得我能理解他。而且这种理解并不需要我借助说我的知识水平、我的阅读水平都不需要，而只要借助我的语境就可
以。对，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模型可能有关系。你这样说，我觉得其实李米也很容易，李米的达成我觉得也很好，是因为其实就是一个女孩要找自己失踪的男朋友，
对，
就是这个其实观众很容易接受，而且他那个情绪所有的过程其实都纯粹吧。我觉得可能与任务的复杂度还是简单或者说是清晰或者模型更容易接受可能有关系。
之前导演提到说希望观众看完《怒海》之后能感觉到中国的类型片在发生一些革命性的变化，我就很好奇导演说这个革命性变化是什么？
我有说过这话吗？
啊，这些采访都是假的吗？
好吧，我觉得好像我不至于那个自大到这种程度吧。但我是觉得，我认为好的类型片都是在革类型片的命，就是你都在往前走，它永远有很旺盛的生命力的东西在不断的创新。比如说类似于爆米花电影啊什么，一方面所谓说类型就是有大家能够熟读的经验嘛，所以这样你的认知困境会减少，所以你会顺着它很容易往下走。但是它同时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厌烦，因为你走得太熟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强调是在类型片基础上的一个剧情向的东西，就是你要有一些类型的桥墩， 但是我觉得你也需要创造一些不同的方向和这个可能去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你在叙事的方式上，你也不会是一个传统的那样循序渐来渐进的一个讲故事的方式，你可能还会要高效的然后把两条线互相递进和互相支撑起来，然后让它其实产生第三项的化学反应，其实是一个叙事效率的问题。当然这个所有的稀土改变和创造一些东西，它一定会有一定的风险，这就是在于你自己的把握，就你可能尝试的好，那你就可能是会对观众有新鲜感和吸引力的。然后你如果要是走冒了，或者说你其实那个方向搭错了，它也可能会就误读的机会会更大吧。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现在在做下一部片子？
对，希望明年能上吧。
希望不要等四年了。
我相信不会。
太吓人了。
对，
他刚才流露出了非常惊恐的表情。
应该不会的。嗯，
今天非常高兴跟曹保平导演聊了他的新片和他之前的创作。其实曹导并不是一个特别高产的导演，嗯，更不是一个非常纪实的导演，因为他的电影都是很久才被我们看到，希望我们以后不会是这个样子了。然后今天我们聊到了类型的部分，也聊到了反类型的部分，也聊到了原生家庭以及超原生家庭之外的，就是我们对于创作作品的更深的理解吧。
希望曹导之后可以高频的和大家见面。
对，
就对，希望曹导以后无需等待。
那我别让你们失望啊，我尽量快一点。
好，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谢谢曹导。
谢谢大家，谢谢啊。My heart anymore. Baby gonna lose my arms, I gave you up.